好，那我们开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纪念主你为我们舍命。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有这样一段可以安静。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你的话语中的时间，也是求神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看今天的大卫的赞美的颂赞的诗篇中，我们能看到主看到一个能够真心的敬拜、诚心的赞美是怎样的一种样子。也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心，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读经祷告中，我们都是抱着这样一个赞美感恩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是应该是新的内容的话，是倒数第二课了，就是撒母耳记下的尾声的部分了。其实很多人就是把撒母耳记下他从第21章直到24章的最后的4章都把它当成是那个就像是一个末尾的一个附录或者是一个尾声一样的内容。所以可能就说要说按叙事来说，或者是那个记载的历史来说，很多人就把它从20章开始就当做结束了，然后呢后面的这几章就像是有写了一些附录，比如说有说到像我们上次有看到21章里面其实他讲的主要就是有一些扫罗还有就是扫罗的后代，还有这些的问题，就是失败的地方。然后呢22章主要讲的就是大卫的一个赞美，一个颂赞的诗歌。然后23章有一个大卫的最后的一个叫末了的末了的话，但是就像是大卫最后的给自己的人生一个短短的一个总结。然后还有就是有记载大卫的勇士，以及最后一章就是大卫数点军兵这个内容，它就是跟前面更像是一个附录性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就看撒母耳记下的22和23章，那主要就是大卫的颂赞的诗，还有就是大卫的一些记载了一些大卫的勇士他们的一些事迹。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结尾，尤其是22和23的这两个大卫的这个诗篇，大卫的颂歌，就是让我们就想到了在撒母耳记开头的部分，就是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也有一个祷告和赞美的内容，那就是哈拿的祷告，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内容结束以后，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祷告是有很多呼应的地方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哈拿的祷告里面有说到神会使骄傲的降卑，使谦卑的升高。那大卫的这个颂歌里面也有一样类似的内容，然后也哈拿的祷告里面就说到人虽然充满罪恶，但是神仍在做工。那我们看到也有大卫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整个的大卫的诗，这一段诗篇都是围绕着神，以神为中心的，就是神在做，就是在赞美神在做工。那还有就是他们都指向了，就是之后的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个神国的君王，都有指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将来的王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两个，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就像有一个这样的呼应，而且他们都跟中间的部分，就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主要讲的是 主要讲的是神和大卫立约，神给应许给大卫很多恩典和赐福。那这个其实都是指向了将来的王，指向了耶稣。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讲到了同样的一个指向，一个将来同样的盼望。他们都在开头的时候，哈拿祷告里面有说，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那在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大卫的这个颂歌里面也看到了，有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所以对这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大卫的这个颂歌里面主要内容就像这个图片里面一样，就是纪念神的恩典，还有就是再次就是感恩赞颂了神立约的应许，还有就是也有一个指向将来的一个盼望。好那这个我们就先看二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诗篇，一个颂歌，总共有五十一节。那我们今天就可能不会一节一节的去读了。那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最好手头有一个圣经，因为到时候那跳的时候可能就是。屏幕上肯定就显示不了这么多经节，所以大家最好就是都打开圣经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二十二章，然后它的内容其实跟诗篇的十八篇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很基本上有一些些许的出入了，那基本上内容是差不多的。那这就像是，而且这么长的一篇，在圣经中还出现了两次，这就是也提醒我们，就是这个内容是很重要的。那它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大卫的颂赞和对神的敬拜，那也就提醒我们这个的重要。好，那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诗，它是一篇很长的诗，或者叫颂歌也好，赞美诗也好，但是就是它就很难像是有一个情节一样，你很容易把它或者是比较清楚的可以分成这一段那一段，然后这个情节那个情节。那个诗就是文学性很强，所以就是这里的分段我觉得也只是一个建议了，只是帮我们更好的稍微有一个大概的印象，这个二十二章的结构。那其实就是它的内容就是你很难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一段那一段的一个感觉。那整个就是就像是我们在祷告一样，你很难说我祷告之前先列个提纲，我把它给那个这一段我要赞美神的哪里，那一段我要赞美神哪里，其实是很难。尤其是这是我们也可以后面看到，这是一个大卫非常一个真诚的一个祷告，就是不是一个说你事先计划好然后再写下来的，不是这种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是大概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样几点内容吧，就是有前面的二到二十节，有主要是大卫在赞颂神的拯救。我们也可以结合大卫的之前的这些经历，你可以想象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次在危机中急难中都是有神的这样拯救，那大卫对这个方面的感恩和颂赞。然后呢中间这一部分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主要讲的是就颂赞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是公义，有公义也有怜悯的神。那后面这一部分是就是大卫因为那神不仅是有救拔他，也有很多就是让他有得胜，到处征战得胜有统一以色列，这些方面就是大卫有颂赞神是靠着神可以得胜。好，那我们就先看这第一部分，就是开头一到二十节我们就看开头这几节经文，就是你看到首先有一个时间，就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事。那这就是说，这我们可以推测了，就是这首诗应该是写于大卫当初逃避扫罗之后不久，然后 可能在做王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做王的时候，所以就是应该是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而不是说他都已经年纪老迈已经那个的时候写的，所以这是一个推测了。那我们就是后面也会看到有一个就大卫在说自己的那个评价自己的时候，说自己一点罪都没有那一段，就是也可以就是有人也是这样解读，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抢乌利亚的老婆，还没有这个犯这个最大的很大的这样一个严重的这奸淫罪的时候，所以他可能就写自己对自己评价的时候还没有写到好像都是自己挺好的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嘛，就是他还是做王之初甚至在做王之前的时候写的比较早期的一些经历。那紧接着你看他一开头就是我这里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你看他这是非常密集的来赞美神，对吧？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所投靠的，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就是非常密集。所以就是我们就只看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那就是你只看这二到三节，你就看到你如果你有感情的朗读一下，或者你有代入的朗读一下，你觉得这个大卫他对神的颂赞是有一个什么特点，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哪位弟兄姐妹可以回答一下分享一下？
敬畏
Jason 有说有敬畏，对，好，还有呢，我看一下，我看到玉文是 spotlight 的，玉文有没有什么分享的？你觉得这个祷告
是我觉得还是全然倚靠吧，我觉得他在尤其是就是你刚才分析他的时间的时候，对，就是在做王之初，如果是这个颂赞写的时间的话，我觉得他的经历和他一切的表现都是，就是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可以说是。就是像一个只是一个从 shepherd 开始的一个人，所以很谦卑，大卫很谦卑，所以他就知道他只有依靠神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在这个时间。
好，谢谢分享。对，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面有很谦卑，他把神的这些比喻都是一个依靠和避难所，那是很谦卑依靠神。好，还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自己在祷告中，我们会这样称呼或者来呼唤神吗？
我觉得是大卫是他的祷告是特别迫切，而且是就是特别的需求。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有需求还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从大卫祷告中看到他的确是落于急难中，的确是落于他死亡的网络啊，死亡的波浪啊，就是说常说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其实有的时候神往往就是把我们逼到这个绝路上，或者逼到我们觉得哎呀没有别的办法了，或者说我们真的是实在是无能，或者说我们就觉得已经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最需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说因为好像哎呀神已经不管我了，我好像没有什么，就反倒离弃神，这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应该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的。好，我分享好了。
好，谢谢海光。对，他是很迫切的，我们就看这一长串这个话，你要是读一下你都会觉得这个很有气势，很迫切，也是很真诚的一个祷告，就像是人在 急迫急切的祷告中，他不会说我再想一下句子，想一下，你看这些顺序可能也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一个逻辑哈，他应该就是这种想到什么就会对神的这样一个呼唤。好，那我还有一个提示啊，就这么多词里面你看到最多的字是什么？大家有谁看到不停的出现的词？
我的。
对，他就是在说神是我的什么，我的什么，我的什么，不停都是我的什么。那这也是一个，就像刚才王浩牧师讲到一样，就是他这是和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我觉得是和神的一个关系的表达。他不是把神当做一个一个抽象的东西，或者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东西，而真是和神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就紧紧的抓住神，就是我的，而且是大卫的 personalized 的神，是他自己有亲自的体验跟神的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才会有喊出这样的话。对，好，还有就是再一个提示就是我们看到这里有岩石有山寨有这些比喻了，把神比作岩石山寨磐石还有盾牌还有角还有高台还有避难所，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样的类型的东西啊？你能想象这样
的
一个图画吗？
啊、
请说。
我说战争的东西、啊。
对。
跟战争相关的东西、
就是。对，跟军事跟战争相关的东西。而且这就是我们再结合大卫来想，这可能就是他生活中常见到的东西，对吧？就是。他没有说是我的 iPad 我的电脑，那当然他没有见过，但是这些岩石山寨磐石这些都是大卫在生活中天天可能能见到的东西，他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他的大卫对神的称呼，就是他在他的生活中的很多的东西上面都可以看到神的样子，都可以就是能看到神的影子。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就是神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不是说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你看他是把它比成岩石山寨，那这些他和岩石山寨的关系他应该是很熟悉的，所以还是有可以看出就是这个神和大卫的这个关系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关系，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摸得着的一个这样的关系。好，我就是这里面就写了几点，大家的其实把大家刚才分享的加上去也是很对的，就是有可以看到他的急迫，他的充满激情，还有他祷告是很真诚的。那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不停的用我的来表明他和神的关系，可以看出很紧密，并且是和生活中的东西也是很具体的关系。那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就是他祷告的开头。那就是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真诚的，这样能有一个这样真诚和充满激情的祷告呢？为什么好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觉得，好像达不到大卫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就是你看到他后面就说第四节他就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求告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肥累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你看这一段就在他在说什么，就在说他的那些难处，这些苦难，这些死亡的波浪，肥累的激流，就是那些他的仇敌，那些要害他的这些人和他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就像海光刚才说的，他就是你正是在绝望中，在那种急难中，就会紧紧的抓住神，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紧迫，有这样的一种真诚来祷告。这就是他能有这样迫切的真诚祷告的原因，就是他知道自己所受到的危险是很大的，而且 我们之前看他在撒母耳记的内容也知道，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真的是东躲西藏很多年，而且随时都可能有送命的危险，还有跟比如说跟非利士人征战啊，这些就是他一直都是在这种征战中的生活。对，而且他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他也有跟约拿丹说，我离死不过就不过一步，所以他对自己的这种困境也是很清楚的，这是他能这样迫切祷告的一个原因。那接着往下看，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这里面看第八节这一段都主要说的是，好像是他在描述神的一个神听他祷告的这个时候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地也震动，天也震动，还有就是鼻孔中冒烟上腾，口中发火，还有就是有黑云在他脚下，还有他坐着基督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就这些画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画面都是在描述，前面有说神大卫知道神是听他祷告，那这些都是在描述神听他祷告的一种情景。那其实就是他有这里面这些经文八到十六节这一段，其实是有引用，那个在摩西在西乃山下面的时候，那个神向他们百姓显现他的那个大能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情景，其实是跟出埃及记里面的十九章里面的这些描述神的这个威严的这个经文是有一些是很类似的。就是可能是大卫就引用那里的经文，那他也就是主要就是表明了他对神听祷告的这种事情拯救的这种感受吧，神的威严的这种感受。好，那这所以就是这、就是你看到这么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我们就在想，我们如果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感受有没有这样的真切，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我们看之前撒母耳记，你看到大卫的如果有神帮大卫的时候，你其实也很少看到有这样的具体的一个描写，比如说打雷啊，或者是至高者发出声音啊，那可能这就是大卫能体会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也是他和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系以后，可能才会对神有这样一个真切的感受。好，所以这是另一点大卫可以这样一个祷告的原因，就是他能够知道神是听他的祷告的。然后我们看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还有说就是神是怎么拯救他，就是说神是从高天伸手抓住我，又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境地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然后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要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所以这里就是大卫也很清楚耶和华是救他的神，是真的是把他拉出来来那个是他的一个依靠。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说我们有知道自己在患难中，我们也去求告神，我们也相信神是听祷告的，但是我们对于神的就是最后比如说事情解决了，那我们到底是觉得是神帮了我们呢，还是我们自己就解决了呢，还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很清楚，像大卫这个时候就是很清楚，他没有说最后困境化解了，他没有说是我自己厉害，我打赢了这些人或怎么样，他还是完完全全的是归功于是神拯救了他。这原因是什么？你看十八节他又说他又说这些仇敌，十八节他又说这些仇敌和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是知道这些困难他靠自己的力量是没办法克服的，他知道那些仇敌比他强，这一方面可以看得出来谦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真的是全心的来依靠神。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几点，那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 大卫能有这样充满激情和真诚的赞美祷告呢？那就是一方面他确实是遭受很多危险，他也知道，第二个就是他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神，感受到神的祷，听他的祷告和呼求，那这跟他平时跟神的这个紧密的关系是分不开的。那第三点就是他脱离危险了，或者是能够最后脱离危险，他完完全全是清楚的知道是神在帮他，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仇敌比他强大很多。所以这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就是当我们祷告无力的时候，当我们或者是甚至都没法坚持的时候，我们就会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就是怎样可以能够有像大卫讲的真诚的这样一个赞美。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或者是分享的地方，就是前面的1-20节，或者你觉得哪一些地方可以影响你的祷告的生活，也可以分享。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继续往下看。这个后面的地方，后面就是这个祷告的这个诗还很长。那个，但是好，这个就是我刚才其实也说过了，这个就再放一遍。后面的第二部分就是从21节到31节。这一段其实有很多比较不好理解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我也是没有一个答案。那我们就是我会把大家能看到这个经文吗？这个屏幕有没有挡住这个经文？
能看到，没挡住。
好，谢谢。这就是这个标题有起的就是大卫在这里颂赞神赏善罚恶，有公义有怜悯。那其实读的话，尤其是21到25节，其实是读起来是有一点你觉得奇怪的，会容易觉得奇怪，因为他这样说，你看21节，他大卫都在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他是说什么？就是说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显然他感觉有点太好了吧，就是他，我们也知道后面的大卫这些事情，他显然有作恶离开了神，作恶至少有，我们不敢说他离开了神，但他至少有不能说自己完全遵守了神的道而且他还说，这里面大卫还说23节他还说神的一切典章我都没有离弃我在神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也就是这一节可能就是比较不好理解的经文，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知道大卫犯了罪，那他怎么还可以这样来说自己呢？那就是那他和拔示巴的那个事情，就他就难道这自己就不知道吗？那其实就是这里面一个解读了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大卫写这个诗是比较早的时候，他还没有犯奸淫罪的时候他写这个诗，那所以就是他里面可能就是他这个时候还是怎么说，就一直比较还这个时候还蛮好的一个人，就是一直都比较遵守神的道，也没有做很多特别恶的事情没有犯很多大的恶。那这是一种说法，但这个说法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他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犯奸淫的罪，但是也不代表他就没有别的就做别的违背神的事情。比如说他比如说有那个他也有那个当时要去他拿巴那个气他的时候，他其实想去把拿巴给杀了的，就是但是因为Abigail 过来阻挡了他，所以他才没有做。但其实他其实已经是想去做这个坏事了。 还有就是包括他也有投奔非利士人，甚至还装来骗这些，其实也不能说他是完全遵守神的道的，所以就是这个说法不能完全的来解释他为什么他就是真的是能证明他是在神面前做完全。况且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在神面前来做完全人，来做一个完全的义人或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公义的。那所以这就是，那我也有听到另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是刘志雄牧师他讲道里面说的，就是说这一段我们可能就是不能完全的抠字眼的来说大卫在说夸自己多好多好多没有犯错，那这个其实这几节的重点可能还是在说神其实是赏罚赏善罚恶的神，那重点是在神这里。那大卫其实说自己的这些的时候，更多的是表明的是自己在神面前的这样一种态度，他敢于站在神的面前，他不怕神来惩罚或者是奖赏他，就是说好像就像是说他说比如说他说自己这里也是完全的时候，他英文是用的 blameless， 但可能他的意思不是说他真的是一点错都没有，而是说我就是可以完全的站在神的面前，让神来那个按着怎么样来，无论是报答我也好还是惩罚我也好，是所以这个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是指他的这样一个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完全敞开的一个态度。那并且其实我们如果要仔细看的话，他也没有完全说自己是没有罪的，因为他你看24节他有说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就是他是说要远离自己的罪孽，他没有说就是说自己是没有罪孽。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不是硬抠他的字眼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在这里面主要就表达一种他是可以坦然无惧的面对神的这样一种态度，然后但是神是赏善罚恶的，那他会根据神自己的标准来对待来对待大卫，对，并且他也相信神会是一个公义的神来对待他。所以这就是另一个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解读。那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就在21到25节这一段，如果有的话也请提出来。那我们然后后面的几节就比较直白，就有点像箴言的内容啊，慈爱的，就是完全就是在说神，在颂赞神是公义的，是赏善罚恶的神。然后并且我们也看到大卫里面，这里面有说28节他有说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你必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就是神还是虽然是公义的，是公义，但他不代表神就是完全没有怜悯。那这里面就是神是要拯救那些困苦的谦卑的这些人。好，所以这一段就我觉得就差不多是这样。好，那我们看下面最后这22章的最后一段也很长了，就从32到51节。那这里面就是主要是在颂赞靠着神可以得胜。那当然大卫有很多得胜的经历了，所以他也完全有很多的可以感恩的可以写的地方。那我们就先看32到43节，这里面可以给他大概归类成他是在赞颂耶和华的能力，靠着耶和华的能力建立国度。好，这里面就是用我就不具体的去读了，那这里面就不同的颜色有标出来。你看大卫里面就是他有说 有这里面有很多是对着神来说的，有说他怎么怎么样，他教导我怎么样，然后你把我的救恩给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就是他在跟神，他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是在说神为他做了什么，使他做了什么。那他也有地方有不同的颜色，就说是我做了什么，我也有征战啊，然后又是我的仇敌在我面前逃跑啊，还有我来就是能剪除那些恨我的人，捣碎他们，消灭他们。那这些其实就是他说这些的时候，其实都是还是最后还是回到神那里，就是因为都是神使他做可以做这些。因为比如说像四十节他说，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所以他所有的这些都是围绕着仅仅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来说，所以他看自己的这些能够的做到的这些事情，能够得胜的这些事情，他完完全全没有一点是归于自己的能力，而是完全的就是归给神的。所以这是他是这一段是大卫在颂赞神，靠着神来建立国度。那44到50节就如果要大概一个小标题的话，就是说神使列国降服在大卫的面前。那这里面也很清楚了，就是大卫有说是神你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然后也有让外邦人投降我呀，也还伏伏在我的面前啊，让使众民都伏在我以下。这些就是大卫在赞颂神，让他可以列国都降服他，他的征战都可以胜利。那这里面就是这里面不仅是说是大卫的，就是如果我们引申一下的话，这一段不只是说大卫，我们知道大卫的国他统一以色列，他也使周围四境都平安。但是如果引申一下的话，你看到这不仅是我们就看到一旦说到大卫的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就是一个未来的神国的一个预表。那这里面也是一个预言性的一个图画了，就是预言将来的一天，万国和万民都会伏在大卫的一个子孙面前，就是诸王都要叩拜，万民都要来侍奉他。那这就是也是一个一个预表，一个将来的神的国度的一个影子。好，那最后一节就是最后一个一节，就是51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赐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里面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一个盼望，一个赞美。那就是我们看到这里的词，就是有一个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那这个是慈爱，其实我们在有出现很多次了。那其实最重要的出现地方，可能就是撒母耳记下7章里面，神和大卫的约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次出现神是这种守约是慈爱的神，那其实就是同一个词，同一个以色列的希伯来的词。那就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是守约的这样一个爱，是一个信实的这样一个爱。那所以归根结底就是大卫还是再一次 confirm 了，再一次感恩了，献上感恩，就是这个神神跟他的这个一个约。这个约是不是说大卫做得多好，然后神要跟他立约奖励他，那就是神就是要给，就是要给他这样的好处，就是要给他这样的应许，并且神的这个应许是不会变的，是到永远的。所以就是这真的是一个人很难去想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这里就是大卫再次面向未来也有对神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感恩，就是神是立约的，是慈爱的神，是守约的，信实的神。那这里面也就是指向未来，我们知道大卫的王朝，他的地上的王朝不可能是到永远的。那这个到永远，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的王朝，那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再一次指向了耶稣基督，他建立他的 来到世间，然后他要在这个世上，要建立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到直到永远的这样一个，这是耶稣基督的这神国，这个不是我们大卫的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地上的王国。好，那这就是大卫的这个祷告的颂赞的诗，就是二十二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如果要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是快速的看一下二十三章。然后二十三章就是两部分了，一部分还是一个像是一个祷告和诗篇的一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大卫的幕中之言，就是二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好，那就是怎么叫幕中之言，这里面有说是大卫末了的话，你听起来有点像是死之前的遗言的感觉。那后面我们其实知道，那这应该不是大卫死的时候说的话，因为后面还有看到他跟所罗门还有很多吩咐，在列王记那里也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末了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大卫这个最后的一个对自己一生的一个总结，一个见证，一个很短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总结。那然后我把这个经文是打成这样的一个格式，就有不同的缩进，看到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对称的一个结构，就是第一节和六七节是对称的。第一节在说大卫，对吧？大卫是谁谁谁，然后第六节第七节说的是什么匪类，就大卫的仇敌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第二节第三节的前半部分与第五节是对称的。那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说的话，对吧？神借着大卫说话，然后说什么？然后第五节呢是说神跟大卫立约，这其实也是神说的话啊，就是这个两个是对应。那最后中间就是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和第四节。那其实一般有这样的结构的段落，其实最中心的经文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一节。中间那一节经文什么，就是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掌权执掌权柄。他比如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那就是在说这个，表面上我们看就是在说大卫的这个王国了，有点像是就是在说大卫的王国是公义的，是敬畏神的，然后就怎么怎么好。那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即使是大卫这样一个好的君，比较好的一个君王，他以公义治理人民，他能不能做到完全的公义呢？其实肯定也是没法做到完全的公义的。他敬畏神，他是有敬畏神，但我们也知道他也有犯罪，是吧？所以就是说，看着是说大卫的王国怎么样，但其实他只是一个大卫的王国，只能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表，那最终指向的还是这个公义的和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王国的一个图景，最终指向的还是神国。随着中心的这一节，这三和四节就在描绘那个将要来的神国的一个图景，但字面的意思就是在说他大卫的这个国王国。好，那这其实也就是大卫对他的这一生的这样一个一个总结，就是其实还是最后指向了神国。那他的这个大卫的王朝只是一个神国的一个先前的一个影子，只是一个预表。好，那还有这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啊，比如说这是从结构上来看，就是最中心的这个一个内容。那你看到就是既然这个是指向的是神国，那其实我们看第一节和第六七节，那其实第一节就是大卫，他就介绍说这是大卫末了的话。然后大卫，你看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这里面是应该是大卫自己写的嘛？他就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还有说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你看他怎么定位自己的？他首先他说是耶西的儿子，那其实 这其实当然你要说没什么好说的，这也是他没错，这确实耶西的儿子。那他用耶西的儿子，那耶西我们也知道他不是一个伟人或怎么样一个大人物，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就是这里面就在说他的出身其实是一个比较卑微的，我们也知道他以前就是一个牧童，那就是这是说他耶西的儿子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出身。那是但是他呢却得居高位，得居高位不是说他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如果看英文的话是被动的语态，是被推到高位上的，所以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他是被神给推到高位上的，不是说他靠自己的本事啊、然后他还说是雅各神所高的，那就是他的身份是被神所高。那至于为什么要说是雅各神呢，不说那雅各神也是亚伯拉罕的神，或者就说神就好了，为什么要说雅各的神？有一些可能解经就会说可能就是因为雅各，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以色列的祖宗，也可以说是雅各这个人可能也是怎么说，就是比较诡诈了，然后就是那就是可能神对于他都是能够就是大卫在你说雅各的神可能也是对自己的这个没有就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姿态来说这个啊，当然这我觉得是个比较细节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地方就是说，你看他说了自己的身份，耶西的儿子，得居高位，雅各神所高的，那他说他做了什么呢？他整个这一生有这么多辉煌的事情，有这么多大的成就，但他却没有说做以色列的王，或者是做大不知道就是将领和南征北战的一个军事专家，也没有这样说，他却说他是做自己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可能是说他就是一个唱歌赞美神的人，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作曲赞美神的一个人。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那就是很明显就是说他觉得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身份，最大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来作曲唱诗来赞美神。那其实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超出或跟我们人想的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君王居然把自己认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就是来敬拜赞美神。那就是可能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就是没有一个别的什么事情能够比敬拜赞美神更加的重要。那这个也是我们待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分享这一点，就是我们对敬拜赞美的一个认识和一个看法。那在这里面大卫居然是把它看成是比自己所有其他的成就都要重要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后面有时间我们再回到这个敬拜赞美的话题来讨论。好，然后他就是然后他又说就是神的话是充满了他，然后他说的话也就是神的话也在他的口中，所以这些他就说的这一个对于神国的一个图景也是神借着他的口说的。那我们有刚才有看到中间这一部分就是神国的这样一个图景，那他后面第五节他也有说就是这个神国的这个应许其实就是是神给他的应许，也就是说是必然会来到的。那因为是与是神与他立永远的约。那这就是这一点就是神国的在说神国的必然降临了。那这是给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确据，就是神他是信实立约的神，他的有这样的说要立他的王国到永远，那这就是一个必然会来到的事情。然后最后两节就在说就是神国也不是说也是有敌人的，那这里敌人的下场就是这里也很清楚了，就是会被丢弃，会被火焚烧。好，所以这一段就是一个大卫对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总结，他说自己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并且再一次确认了神国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图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这里的诗很优美啊，他就说这个神国的样子是像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 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绝对的公义的，绝对的合神心意的一个一个样子，一个国度，并且在这样的国度中，就是你看这个这么好的一种景象，对吧？而且它的结果呢，就是地发生嫩草，就是说它是一个滋养生命的，支持人能够有祝福的这样一个国度啊。所以如果我们结合我们现实中，你看到无论是美国或者是哪里，你现实中的国度，你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不可能完全的公义，不可能有完全的敬畏神，或者是合神心意的啊。你看这些政治家，即使无论民主也好或什么别的，这个做出的选择，做出的很多决定，可能都不是讨神喜悦的，可能也不能说是公义的。所以这就是指向了这个将来的神国。好，那这就是大卫的临终的这个话，不能叫临终的话，叫最后的话。好，那23章的最后一部分，很长的一部分，可能也不是很好理解啊，这个我们思考题最后有时间再看。就是大卫的勇士记载了很多人很多名字啊，然后很多事情，那我们可能就不会一个一个的去看了。那就是先总结一下大概说了哪些人啊。首先呢，就是他首先是从第八节到结尾，那首先8到12节他有说有三个有名字的勇士，他们就是沐浴武神勇，并且忠心毫不妥协。然后呢13到17节又提了几个三个没有名字的勇士，有他们的特点就是不计代价的竭诚爱主，这里面主要是说他们很爱大卫，我们待会看他们做了什么来爱大卫。然后又提到两个首领，就是他们的名字亚比筛和比拿雅，我们待会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做了什么。然后又提到30个勇士，但其实我们你要数一下却有37个名字，这里面也会我们会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其实这一段如果你仔细要看的话能有很多问题，因为比如说数字对不太上的呀，或者是名字对不太上的呀，就是有很多。但是或者到底杀了，比如说说到谁谁的时候杀了300人还是杀了800人，这个可能在历代志的时候就是跟这里的记载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有一些这样细节的方面有可以有很多问题，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我们就不会看这么细节的地方，而且这些都不影响这个重要的信息，不影响这一段的信息。我们看到30个勇士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一个一个看了，那这些名字很多可能也不熟悉，至少我是不知道这些人的。那就是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就是有意思的点，就是你看到约押这个大元帅，大卫的大元帅是不在这个勇士的名单里面的。最后一个勇士就好像是刻意的要给他显著的位置了，就是谁，就是乌利亚。那就是你一看到就会想到很多大卫的不光彩的事情，那为什么要把他乌利亚放在这里并且放在最后，这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并且这里面的大卫的这些勇士也包括很多外邦人，甚至是当年跟他们打仗的这个跟大卫打仗的亚门人都被数算。好，所以我看看，好，我们可能没有也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了，我就快速的可能过为前几个的这几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那么对，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哪一个勇士的对你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这个约瑟巴设，那这个就是跟历代志里面这个人名字首先就有点对不太上，他发音比较类似，然后杀了多少人也是对不太上的，但这个都是我觉得是不影响我们也许在抄的时候或者是发音的时候那个有哪里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以色列好像他们写数字也不是用阿拉伯数字的，他们就是用希伯来文的一些字母，那个字母就很容易并且他们字母是没有标点的，所以你很容易点错了一点点可能就意思很不一样，或者你断句不一样也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也就造成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可能会你觉得不一致的地方嘛。但好在就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这个理解，或者是他的要给我们的信息。 神要给我们的信息。那这里面第一个就其实没有什么好说，就是说他杀了很勇猛，杀了很一下子杀了几百人，那这是一个勇猛的一个将士。那其次就说到这个以利亚撒，他是和后面这个人其实第二节和第不是第二节，这后面这两个人以利亚撒和我看一下我的这里，还有在后面十一节里面的这个沙马，他们其实都很类似的一个情形。我总结一下来说的话，就是他们就是说在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即使是以色列人在逃跑的时候，在撤退的时候，他们还是站在那里，就是像自己的这种靠一己之力来抵挡，来杀败那个非利士人。那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并且因为他们的抵挡和他们的这样一个勇猛，就让守住了地方，并且还让以色列人有机会能够反攻，就像是这样一个事情。这两位勇士，好，对，而且这里面如果要说有什么可以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功课的话，就是在说这两个人的时候。比如说第十节和第十二节，不仅是说这两个人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比如说第十节，他也有说，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虽然好像是这个人来抵挡了非利士人的进攻，然后跟非利士人骂，并且来击杀非利士人，但最后，并且手臂疲乏，手都粘住了刀把，但是我们看到却是。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第十二节有同样的内容，就是说在说另一个人说沙马的时候，也说是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无论是有没有这样的英雄或怎么样，他们是在我们人看来是很重要，但最后决定这战争成败的还是耶和华，并且呢没有说耶和华使沙马全是大获全胜，或者耶和华是以利亚撒大获全胜，而是说是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的这样英勇的行为，那最后的结果确实是整个民族整个或者是整个这个他们的这个所有人来获胜，而不是说是个人的一个胜利。所以对，最后回到点还是说有这样的英雄，有这样的勇士，但是决定成败的还是神。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的 PPT 上面我们就不看了，就比如说他翻译的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意思，一些细节的意思我们就不看了。好，这就前三个人，前三个有名字的人。然后另外这三个人，就是后面的第二波这三个人是没有名字的，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三个。这三个人，不管他就说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其实这个三十个勇士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或者跟后面的三十个有没有关系不知道，有可能就是一个特指某一群勇士中的这三个人。他们呢就是见大卫在这个故事简单来说，就大卫在被追杀的时候，他就躲在这个亚杜兰洞这里，然后呢非利士人在哪里呢？在伯利恒那里，当然也有包围他们的，可能有很多了。就是那大卫就渴了，想喝水。那哪里有水源呢？只有在伯利恒那里有水源。于是呢，大卫也没有找人说你去给我来取水，而是说这三个勇士就是他们听到我看怎么说。就大卫他有都说了，就是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结果可能这三个勇士就听到了，大卫并没有命令说你们去给我打水喝，只是说到了想要有人给他打水喝就好了，结果这三个勇士听到了以后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就是冒着生命危险，首先就跑很远，其次要穿过非利士人的这个军队， 还冒着生命危险给他打了水给他送回来喝。那大卫就是这就是他们的英勇的故事了。但是你看到这大卫的反应也是很有值得可以去思考的，就是他没有喝这个水，别人冒着命打来的，他却说把水给倒掉了，记在了耶和华面前。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不敢喝，因为他觉得这是这三个人冒死去打的水，这个水就像他们的血一样，就是说这个太珍贵了，这个水就是别人用命来像是换来的。那这个水它不光是水，它是一个这个人对这三个人对大卫的这种爱。那这种爱大卫是觉得自己是完全不配得的，他觉得这种爱是只能神配得这样的爱，所以他就是把水倒在了自己不敢喝，把水垫在了耶和华面前。那这也是反映的就是大卫其实也是一个很在这个里面也是一个怎么说是就一个很感人的一个举动吧，就是他是知道如果是别人，这个是只有神才能担当的，他自己是断不敢来接受的。那所以也可以见到他对神的这个敬畏，还有就是也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这三个人的这样一个感恩吧，和就是觉得他们做的真的是表现了很大的爱心。那所以这就是这三个勇士的事情。那后面还有一些我们就不具体说了，就是有亚比筛，然后亚比筛这个人做了什么，我们别的地方又出现过，他是约阿的兄弟，然后也做过一些坏事，甚至当年还跟大卫去潜伏到那个扫罗的营里面，还看到扫罗在睡觉，亚比筛就说要不把他杀了吧，大卫就说不要。那其实看亚比筛他不是一个说像大卫一样这么属灵的，这么说属灵层次比较高的一个人嘛，但是这里面也把他放在这里了。那这就提醒我们说，就是我们其实你很难去完全的评价一个人亚比筛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可能有一些认识，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全面的，就是评价一个人还是甚至是评价我们自己都是最后要到神那里去，神是最了解每个人的心理的，每个人的灵命的。那这里面神还是把亚比筛放在了这里，放在了这个勇士的这个名单里面。然后这个细节到底什么三勇士和三十个勇士的关系我们就不去看。然后比拿雅也是一个勇士，他好像是一个祭司的儿子，但是就最后却拿起枪来当军人了，并且他最后还在被所罗门所重用，然后就在做了所罗门手下的元帅，就是比拿雅。然后好，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后面的三十个勇士我们也说了就不会一个一个看了，但是我们就注意到约押虽然他地位很高，但是他不在里面。然后我们也看到最后一个人就是最后一节乌利亚是放在了最后很显眼的位置。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第一方面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大卫他这个犯了罪，他是在神那里是逃不掉的，他是即使神就是有可能后面还是让他有饶恕他，他也有悔改，但是这个还是在这里的。另一方面就让我们看到，就是人他都是有问题的，就是你即使放在这个名册里面也不代表这些人就是毫无瑕疵的没有问题的，就是不要把这个名单当成一个好像一个偶像一样的一个名单。好，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关于之前的大卫的祷告的诗歌，他的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或者你觉得就是大卫对敬拜的态度，或者这些人的故事里面哪一些你觉得比较
我分享一点吧。
好，请。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说到大卫敬拜神的那个态度他不以自己说我是一个，他说我不是，我是一个头我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我是一个这个国家的国王，他没这样说他却说自己是是一个敬这个 就是怎么说，他说我是一个敬拜者啊，向耶和华来啊，这个实际上真的是啊，就是说也做以色列的一个美歌者说啊，他是一个美歌者啊，我们实在是知道说啊，神是把这个在神殿中这个敬拜神的这个专门在神面前唱诗的是给了利未人的哈。那作为大卫来说，他不是利未人这个支派的啊，那他是犹大支派的啊，但人们还是蛮渴慕说成为一个利未支派的啊，能在神面前在神的殿中来唱诗歌颂神，这是一个极大荣耀的事情啊。可能到现在我们也许在，我也在唱诗班唱过三年在教会啊，当时我在唱诗班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觉得我自己是那么高位份哈，我是一个利未人这样一个位份，我能够有资格和权利在神的面前来歌唱他啊，穿上，那是我们要穿圣服的，每次去的时候我们都是很严格要穿圣服啊。过后呢，我离开唱诗班之后呢，因为啊这个唱诗班的不是我个人要离开，是唱诗班的这些纷争认为我没有把我的儿子教育好，所以我没有资格啊去教会服侍的时候，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去主日学带孩子们了，我就离开唱诗班，后来我就一直在教会就带主日学了啊。但是实在是我现在在想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真的这是个极其荣耀的一个服侍了啊，进入唱诗班啊，因为过去在以色列人当中三十岁以后你才有资格去唱诗班去唱诗，你知道今天你在看以色列那些在神面前唱歌的那些很多都是男的哈，唱的那个非常的好听啊，那真的是纯音乐的啊，就是那种啊音很准啊，就是非常音很准，而且音也很美啊，那以色列的歌曲唱出来你每次听到他那个歌曲就是天籁之音的那种啊，真的很美，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轻看自己在神家中这份位分，渴慕成为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利未人这样一个位分的人啊，我们有资格来到他面前啊，因为赞美的时候能把神的荣耀发明啊，你赞美的时候真的神的同在就降下啊，你赞美的时候那天上的宝座就降下啊，所以我都是觉得说，我们每一次敬拜之前，实际上都可以先来赞美神，因为我们用赞美将他荣耀发明啊。那我们用赞美他的宝座降下，其实这是神的同在降下，这是我们所渴慕的啊，最渴慕的。我们学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赞美为什么呢？我们学习他的话语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就想得到神的同在啊，神真的是他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份甘甜啊，那份满足啊，那个荣耀啊，是这个世上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啊。这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啊，好的分享。是的，我觉得这个是的，赞美神、敬拜神这一点，至少是对我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就看到这一节，就是有时候可能就忘记了，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事情。
那我也就分享一句话，其实就是，赞美神，其实神呼召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来赞美他，来荣耀他。
嗯，其实我好像有说在天堂里就是做的事情就是赞美。
像我们是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大卫他实在是得着了这个赞美神，在神面前跳舞，哪怕肉体被他的妻子嘲笑，他都要在神面前去跳舞，他实在是得着神了啊！他若没有得着，他就不会是这么渴慕，这么写了那么多的赞美在神面前。
是的。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分享的？好，那如果要没有的话，我们时间也不早了，12:30了。那么能不能请Jason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大卫，这样的一个 诗篇的方式来启示给我们看到，让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孩子在这里求神你来继续的恩待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完全的领受，让我们一生也能够赞美主你不止，不管是在怎样的环境底下，但是主你是那得胜的君王，我们要用一生来赞美主你自己，也保守我们散会的脚步，与弟兄姐妹同在，在这一周的工作生活或者读你的话语中，主你将你自己显明给我们。我们谢谢上帝，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